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矽谷在线，为你提供最深入的矽谷经验。我是主持人柯奇，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Scully 来矽谷在线 Podcast。 Scully 目前是在 Intel 企业总部负责全球活动企划经理，也亲自操刀刚结束的科技盛会 Las Vegas 的 CES Intel 馆。那去年台湾人在矽谷的科技盛会台湾 Tech Summit， Scully 也是策展团队成员之一，对于在美国做行销做活动有非常深的见解。因此今天想特别邀请 Scully 来聊聊说，不管是台湾的新创要去美国发展，去美国做行销办活动，或是台湾的科技公司想要行销到美国市场，那 Scully 会给一些什么样的建议，以及结合 Scully 之前参与过非常多的大型的科技展会，像 CES 还有 GTC 各个展会都有经验，所以请 Scully 也特别分享这方面的心法。那欢迎 Scully 来我们节目。
Hello， 各位矽谷在线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Scully。
应该想要先请 Scully 介绍一下自己的背景。
那刚刚柯奇有讲说，我目前是在Intel 的企业总部担任全球活动企划还有行销策略经理。那我负责的一些大型活动的筹办还有产品的展演，那我们最近就是刚结束在 Las Vegas 的 CES， 那它也是全美最大的消费性电子展。那我最近也刚好还在筹办，就是 Intel 在2月份要即将参加在西班牙Barcelona 要举行的世界通讯大会。那我的背景其实在2008年就是从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公共关系系拿到硕士之后，那正逢金融海啸，然后所以当时的美国求职市场算是一片惨淡，所以我就回到了台湾，然后很幸运的加入了众仪公关公司，然后担任了一年多的行销专员。那我觉得这个职位让我对活动企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也累积了许多与国际品牌共事的实务经验，像是 Chanel 啊、施华洛世奇水晶、Nike 和 HTC 手机，当时都是我们的大客户之一。那后来我加入了一家专门做 LED 灯板的电子公司，然后担任 Sales PM。那我觉得这段经历就是让我对科技业有了初步的了解，然后也奠定了我日后在科技业发展的基础。那接下来2015年我辗转来到了美国，加入了华硕电脑的北美总部，然后担任活动企划经理。那这个职位就是刚好结合了我前两份的工作经验，就是活动行销还有电子科技。后来新冠疫情爆发嘛，然后所以全球的经济都受到冲击，那我觉得那时候就是意识到是时候应该要走出舒适圈了，然后挑战一些新的领域，所以我就申请加入了 Intel， 然后是希望有更宽广的视野，还有更接触更多的新的科技产品。
其实这节目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介绍在矽谷厉害的台湾人，然后每个人背景都是去美国发展，所以我想要时间点先往回推一点，好奇说 Scully 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去申请 Michigan State， 跟那时候你就觉得会在科技业发展吗？因为现在很明显你都走科技的路线。
我会现在非常强烈，现在的年轻人其实不要像我当初一样，就是可能大学毕业然后就想说好就马上要申请一个学位，然后出国念一个硕士或是念博士。我会非常希望现在的年轻人或甚至还在大学上课的朋友们，就是尽量先找一个机会去外面工作看看，不管是实习也好啊，或是有短暂的工作经验，去了解一下自己在一个工作的场合下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个性。因为在学校读书跟在工作的地点其实真的会展现完全不一样的个性。那我会觉得有对自己更加的了解之后，这样你在将来要申请学校，你才会清楚要申请什么样子的科系。那我觉得那时候申请公关是比较幸运的，是我跟了很多朋友聊天，然后他们觉得我的个性会比较适合走这方面，跟公关啊行销相关。其实那时候我觉得我对我自己不是非常的了解，所以那时候就也听了一些师长或是朋友的建议，那我是比较幸运，也算是走对了。那我觉得当然也都是大家都是在找自己的一个过程，那但是如果当初他已经先知道说要在做什么样子的工作，那再进修这样子方面的学位，我觉得会有加分的效果。那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是比较幸运，然后有听师长建议，然后跟朋友聊天，那我就申请了公共关系系。然后他们就是在然后密西根州立大学，是因为毕竟它是公立的嘛，那相对来说其实学费上也是比较便宜，跟私业相对来说，那所以我也选择了这个。
不过，因为虽然是公立的，但是学费毕竟还是不便宜。那当时刚好遇到金融海啸，会不会觉得说，啊，没办法待在美国，其实蛮可惜的，因为投入了那么多的成本。
对，但是那时候真的是找不到工作。那我觉得读完书的一些外国人或台湾人，我们最会遇到的问题就是你的身份的问题。那通常毕业以后，你只能在美国继续待3年。如果你没有找到公司去赞助你的身份的话，基本上你就是要回家。那所以那时候其实因为大家经济状况都不是很好，那更何况很多公司也不会愿意做所谓帮你申办一些签证，因为这些额外的开销，然后他们需要找律师什么的，所以很多公司为了降低成本是不会赞助所谓我们这些外国人，对，留在那边工作，对，所以那时候就只好很，唉，就觉得好吧，那就回来台湾找工作，毕竟也是一条退路啦。
因为其实我跟很多人聊，他们大家很想去美国留学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不想在台湾找工，他觉得台湾的公司跟美国公司对待人才可能还是有差别。那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在台湾大学毕业比较难找到想做的工作，所以他们想要一个硕士。那这个状况下，Scarlett 还是会觉得说，大家可能尽量先大学毕业先找个工作磨练几年，可能要去美国留学，然后再进一步在美国发展，还是会怎么建议呢？
我会建议，会需要先工作的原因，是因为你比较知道你将来出国，不管你是去美国好了，或是去英国，或去澳洲，你会比较知道自己要申请什么样子的科系，因为你会希望你花的钱将来是对你的兴趣、对你的职涯发展是有帮助的。那所以，我才会建议至少要有工作2、3年的经验。那另外，尤其是在美国，当你在申请好的学校的时候，他们是非常看重你有没有所谓的实务经验。那如果你当时跟有参加一些学校的建教合作，有去一些公司做实习，那其实你的申请书是比较容易胜出的。他们是非常看重你有没有一些实际的业务的经验，那所以如果你有这方面的一些经验的话，他们是非常看重，然后你也比较容易被录取。那我觉得eventually 我还是会希望大家能出国的原因，然后我知道美国现在目前大环境可能比较不像以前十几年前这么好，但我觉得我当初会去美国发展最主要的原因。当然薪水也是其次，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普遍他们是很尊重专业的，那所以薪水也会给的比较跟你的职位和你的工作内容比较吻合。那最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他们是非常尊重专业的，今天不管你是一个在公司的新人或是旧人，只要你能讲得出一定的道理，那你也敢勇于发言的话，你的意见就会被参考。那不像我觉得很多亚洲公司，他们比较是上到下，那他们会觉得可能用一些你的经验值来压你，或是觉得说工作经验的长短来判断一个人。但我觉得这个在美国是比较不会容易看到，他们真的是非常尊重专业。那第二个原因，我相信大家一定很认同，很多听众就是美国公司、美国老板他们是非常尊重你的私人领域还有时间的。那我的老板基本上6点一定准时下班。那周末也不会打扰你传讯息什么，更不会有 Line，然后也不会
所以就是在半导体产业也是这样吗？
在半导体产业也是这样。那除非当然是我们办活动，如果周末那当然不一样。那但是基本上只要在行销，大家都知道行销业务其实是最繁忙的。那可是我们的老板们都不会有这样子的在周末的打扰。那另外，如果你生病了，你要去接小孩。这都是非常正当的理由，你都可以非常光明正大的讲出来。哦，我现在小孩要去接小孩，我要送他去上才艺班，你都会在开会当中听到这些人很大方的讲出他接下来要去做什么事情，或我现在要去看病了，我要去看牙医，就是他们是非常了解每个人都会有这些私人的时间或者私人的生活要去处理。那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个原因。那最后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美国人在做事上他们会把一些计划策略的眼光放得很远，那每一个细节和步骤都会有层层的把关、测试、审核，那确保一切无误之后才会，比如说上线。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美国人做事很慢、很没有效率，但是其实这是因为美国人做事是非常非常仔细，要确保每一个步骤都是经过。比如说，法律的法务的审核，然后当地可能政府机关的审核通过之后，然后这个东西才能拿出来，比如说做贩售。那所以这个是我看中美国几点，跟亚洲文化会有一些出入的地方。
因为一般现在大家可能去美国的路径都是 念书，然后毕业就趁着那个可能 OPT 那个签证留下来工作，通常路径这样。不过高里听起来去美国路径是有先回来台湾，2015年再去美国华硕。那时候是怎么申请到华硕呢？因为一般公司可能也不太愿意帮我办签证去美国。Scotty 是怎么得到这个机会？
我觉得在美国找工作，你一定要有认识的人帮你做所谓的 refer， 就是要介绍。所以我是因为刚好有朋友帮我介绍进去。
欸，那 Scotty 觉得如果没有美国身份，是有机会透过台湾的公司然后 relocate 去美国？
当然这是一定可以，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公司，因为只要你是透过公司的身份名义去帮你做申请，那这样子你会留下来你的工作。因为他们有很多种，一个是比较看你是不是刚好美国缺乏的人才，这是第一种。那如果是很多，比如说像你是所谓的软体工程师，那这个真的太多，你就比较不容易被申请通过。那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专门的特殊的领域，那这样子的机会会比较大。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台湾的公司能帮你，是你的职位是比较高阶的主管，那他会觉得说你是去那边要拓展业务的，要去可能是要带一个团队的，那这样子的话申请成功的几率也会比较高。
OK， 那种特殊的专业除了半导体跟软体之外，非工程类的有这种特殊型的专业大家可以去美国吗？
可以，对，其实行销就是一种行销，办活动这些它都是，但是他们会比较看重如果你是高阶的人才，那你可能是已经是一个经理等级以上，或是是可能主任等级的，那这样子的在申请的过程中，他们比较会认为说，的确我们可能美国还缺乏这样比较实质经验的人才，那他在审核上他比较容易通过。那比如说像生技啦，然后一些现在跟 AI 相关的，我觉得这些都是会蛮有机会，然后或是一些跟医疗，我觉得跟医疗生技领域相关的，这些都是目前现在美国比较缺乏的。那在我觉得相对的成功的几率也会比较高。
那后来因为 Sky 在华硕也做了大概六年，后面是怎么开始想要转往 Intel？ 那时候是有什么想法吗？跟是怎么规划那时候自己的职涯？
因为其实我觉得在一个公司待了六七年，那时候我在华硕待了六七年，我觉得就是遇到了一个瓶颈，因为就是已经参加过连续办了 CS 六年，真的是去到有点不是太想去了。然后我也主办过两届 NVIDIA 的就是 GTC 人工智慧开发者大会，那我甚至有策展过一年的暴雪嘉年华 BlizzCon 和三次的 PAX West 游戏展，我觉得就是已经有一个瓶颈，就是因为真的办了够多的一些这种各式各样的商展啊，甚至一些那时候华硕电竞产品的北美发表会，或是一些产品的记者招待会，我都已经有经历过。那我觉得我是想要跳到下一个等级，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 PC 电脑最重要的就是里面的那个晶片，就是那个中央处理器。那我觉得我想要拓展我的视野，因为其实整个 PC 产业它就是在硬体嘛，那我觉得只有就是进到下一个层次，就是所谓的中央的处理器，那我的视野扩展比较宽，因为它的就是所谓的处理器它应用的层面比较广，可能在比如说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那我也比较有机会接触到比如说所谓的医疗领域，那或是所谓的汽车产业，或是现在有教育的领域。那 Intel 跟这个各个的所谓的 industry 产业都有非常深的关系。那我的想法就是最后我还是要进到最重要的心脏的 PC 的心脏，就真的是所谓的 CPU 所谓的处理器。那我想要透过这样子，然后这样我才能拓展我更多的视野，然后也比较可以接触到不同领域的人才啊，或是一些经验。
所以 Scotty 加入 Intel 之后，我觉得跟以前做的 scale 或是规模或是主题有什么不同吗？或是真的像 Scotty 想象的，就真的可以接触到不同的产业？
对，没错，真的，我最大不同就是我就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教育的方面的一些活动。以前不是说我没有办，而是说因为毕竟 PC 尤其是我负责的那时候就是真的是所谓的电脑，然后还有桌机，那这个方面就是比较狭窄一点。那但是我到了 Intel 之后，我们看的是一整年，我们在规划产品真的是所谓的四年五年来这样子看。那接下来要了解整个 PC 市场，我们到底会预期怎么样子的一个消费者怎么样看待 PC， 然后我们到底多久会淘汰一次换新，大家会想要所谓的换机。那因为这样子我也 更提早的介入所谓的 AI。我们大概其实在去年，其实 Intel 内部就已经在一直在讲 AI 这方面相关的科技，所以我们创立了一个新的主题，就是这一阵子我们的 CEO 基辛格他也一直在讲的所谓的 AI PC。那因为我们就是想要带动一个新的换机潮，那我们也看好将来 AI 的应用其实就是会在电脑上面。那它不会是只单纯在云端做所谓的运算，那它最后还是会需要在 offline 在没有连线的状态下，因为其实它这样子会比较安全性，那它的效率也会比较容易提升。那所以我们是看好这些所有将来的发展和应用。那我觉得这些是当初如果可能留在华硕比较不太容易接触到，但是到了PC 处理，就是所谓的处理器这一端，那我们就会看不同的产业，那是不是都有这样子的相关的需求，还是有不同的需求？那我觉得更有机会去了解各个不同的产业，甚至也接触到所谓的汽车产业啊，然后还有家电，然后 data center 都需要多多少少的了解。然后我们都是要整个放眼整个全世界来做整个策略的规划，那所以就变成说，我们能把自己的眼光，还有把我自己看待事情的角度会拉得更长，然后拉得更远。
那还蛮好奇，Scully 一年之中的工作的规划是什么？因为刚刚有听到有正在准备 NWC 嘛，那这样一整年下来，你的那个整个排程是怎么样？或者是在 Intel 担任这个可能活动企划经理的职位是要做些什么？
好，所以其实我目前有两个部分。那其实我现在在 Intel 的工作变得比较退居幕后，之前在华硕真的都是在前线，就是早上7点出门，晚上十点、11点可能才回到饭店，然后继续加班到凌晨1、2点，这都是非常正常的。那现在我的工作是比较就是在幕后，然后要与各个处理器的业务部门深入的了解，比如说公关部门、业务的部门，然后产品开发的部门，然后还有所谓的 go to market 产品上市的这些部门，要一直在互相的沟通，去了解他们接下来一整年做产品的策略，做怎样子的规划。那我这边提供就是那什么样子的商展活动。还有我们自己 Intel 自己举办的活动是符合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新的产品的推销和上市，所以我就要把一整年全世界各地主要的商展，那比如说那现在有 AI，那跟 AI 相关的活动，跟 AI 相关的一些展演，那这些部分，那我就要汇报给所有的部门，然后让他们去了解、去选择，说，哎，好，那我们大家今年接下来要参加这个。那所以我的工作内容最主要就是那安排每一季度我们要在哪一个活动，在哪一个地方，然后要做相关的展示。那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商展是比较针对 B to C 的内容，或是它是比较 B to B 的，那我们这些都会分别做规划，然后需要找时间跟相关的业务部门做沟通和了解，那是不是能达到接下来的业务的目标？那他们能帮他们达到下一个季度的表现。
OK，接下来就很想谈谈今年1月的 CES，因为 CES 算是非常盛大的一个展会，可能快20万人就涌入 Las Vegas。那刚好 Scully 负责 Intel 在 CES 参展的规划，我相信很多台湾人都去过 CES，但都不知道背后的这个整个流程，所以想请教 Scully，就是整个沟通的流程啊，跟整个协调的过程是怎么样的体验？
其实因为 CES 对所有的科技来说都是每一年的盛事，那其实我们大概一年前就在规划，像刚结束 CES 2024，那我们现在已经在规划 CES 2025年。那最主要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通常这种大型的商展，它都会所谓有早鸟优惠。那如果你今年就签好明年的摊位，然后你需要多大的那个摊位的大小，那这些其实都会有一些优惠，甚至会应该会优惠到15%到20%左右。那这样子的话，你也可以比较容易跳到好一点的位置，因为大家都会希望提前卡位，你会希望在就是比如说门口一进来。那其实这个是第一步骤。那接下来第二个步骤就是我们就会回到内部，就是讨论说，那我们到底是为什么要参加 CES？其实这很重要，因为很多人觉得说，哦，好，我是科技业，那我就要参加 CES。其实我觉得很不一定，是除非你今天是想要有新品的展示，那 TA 是刚好也是符合，因为如果你是大部分是做 B to B 的话，其实 我会不太建议去参加 CES，毕竟它就是所谓的消费型电子展。那如果你的客户最主要都是商业的一些机构的话，那它对那些公司来说，它不会是一个好的商展。那所以其实就是要设定它是不是一个你需要参加的一个商展。那再来，我们就会接下来说，就是那我们要抓所谓的活动主题。那我们是要讲接下来会有新的产品发表吗？还是我们是做相关的服务的发表？还是我们只是想要做一个比较单纯的品牌的行销的一个活动？那我们要定位好自己，我们为什么要参加 CES？然后我们就会 review 前一年参加者的一些所谓的统计资料。那还有一些相关的报道，多少人，然后这些大会都会提供，那我们就会利用这些资料来判断说，好，那我们接下来应该做什么样子的？比如说这次特别多的新创公司来参加，或是参观者有更多是趋向年轻化，那我们这些都会把这些考虑进去。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知道说，好，明年的 CES 我们可能要选符合年轻人的一些商品啊，或是相关的服务。然后接下来我们第二步骤就是开始抓预算，然后拉时程表，还有人力资源分配。那像 Intel 是一个很庞大的公司，那我们就会要每一个部门就要开始协调说，诶，所谓的data center 的部门，他们是不是想要来参加？然后我们有云端计算的部门，那他们是不是也想要一起参加？那现在 Intel 自己的 foundry service，他们的
晶圆代工，
晶圆代工，他们是不是也要一起来参加？那 Intel 其实还有一个汽车业务的部门，那我们都会互相协调，因为这样的话可以把饼画大一点，然后这样我们的摊位也可以做得比较大，所以这些在事前都要做非常明确的了解。然后这样子才能就是在成本的支出上也会比较有效的运用。那接下来呢，就是开始比较执行上的流程的细节。那我们就要开始找一些设计公司，那开始规划展柜。那比如说要怎样子展柜的大小设计、灯光、颜色，需要多少的柜子，这些我们就要开始跟所谓的 agency 一起来讨论。那还有，我们是不是要请演讲者？那因为我们会参加很多所谓的 keynote，然后也有很多panel 的 discussion。那我们就要开始讨论说，诶，那要邀请什么样子的演讲者？那谁要负责来写演讲稿？那些 PowerPoint presentation，那到底是谁要来制作？这些其实都需要沟通。那我们还会另外接下来就是安排，可能会有一些餐点的定制。然后，如果有所谓的晚宴，那我们就要开始额外找场地，然后安排，对，然后还有接下来的就是订饭店、机票，然后这些都要事先的瞧好，然后报名的流程，然后我们是不是整个活动现场要给小礼物，客人是不是需要会议室，那这些等等的细节都是非常非常花时间，但是我们大概就是在执行的这个阶段，我们就会开始讨论。那最后的话，也就是我认为最重要就是会后的检讨。那其实会后的检讨，我们要事先的规划，因为我们这样子才能设计问卷。那比如说你在做最后的活动统整报告的时候，你可能会需要一些，比如说照片啊，你需要很多的一些资料，其实都要事先设定好，你才会知道在活动的过程中，你需要去，比如说拍照这个动作，你需要去做一些访问，你需要去做一些正确的记录。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就是你没有事先规划好，你会后要做怎么样子的报告，然后活动结束，你就发现完了，就是诶，我都没有收集到，我没有拍好的照片，我没有访问到这个人，然后其实它会让你的最后的检讨报告结果可能会不是这么的完整。那所以其实这些都是需要做事先的安排。那我觉得整个 CES 它就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 project management。我觉得其实它就是各个部门要一直不断的协调，一直不断的沟通，然后一直不断的妥协，然后还有跟外部的一些厂商和一些工作人员要不断的讨论。
这个协调感觉就很庞大。那我好奇的一部分，因为刚刚 Scott 有讲到要找设计公司规划展柜之类，然后我发现 CES 那里面的馆，每个科技公司，它有点像争奇斗艳。那东西是可能在台湾的展览看不到，他们总会把馆规划成那样子。那这个部分是 CES 提供，可能你跟他租看几格的面积，然后随便你上面怎么盖都可以嘛。因为我看很多人直接开车进去，而且有的车是很巨型的那种车。 我就好奇这一块是怎么跟 CS 沟通。
其实通常我们跟 CS 只是订购所谓摊位的大小，那比如说你是要几公尺到几公尺，那然后地点其实这样而已。那通常 CS 不会负责，它就像一个搭建房子，你只是买一块地。那个土地上面你要怎么盖，其实那个是参展公司自己的决定。那通常参展公司都会有他们自己配合的所谓我们这种叫行销策展规划公司，那他们都会有非常雄厚实际的经验。对于这种大型的展场，他们很早就会开始跟你协调，然后会先沟通说，哎，你想要一个怎么样子的设计？你想要是不是要里面要有会议室啊？你想要怎么样子的一些构想，初步的构想。那其实我们的工作有很多时候就是需要跟外部的这种所谓的行销策展公司讨论。那我们会请他们先提供一些笔稿。那比如说像我通常就会找三家公司，然后同样的构想，说啊我想要怎么样子怎么样子的设计，然后请三家不同的公司做报告，然后最后胜出的话呢，当然就是可能经过各方面的考量。那所以其实你看到那些非常漂亮，那都是不同的设计公司，他们其实当然是有非常多 CES 的经验。那我相信其实台湾一定都做得到，只是很多时候是这是跟成本相关，然后还有跟实际的经验。那但是我觉得在美国，他们因为有几十年办这种大型商展的经验，然后只要你的成本够雄厚，像我知道今年 Google 就是在外面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活动现场，那这些其实只是因为他们这些公司都非常清楚，遇到这样的商展要做怎么样子的规划，然后他们都会做这些设计，然后不断经过的沟通修改，沟通修改，然后最后才有这样子这么漂亮的展。
Miss Scully 也在台湾很做过公关公司，有规划过活动。我就知道做展览最累就是沟通，就是你要跟不同的单位沟通，那个讯息永远都回不完。那如果在美国，像这种 CS 那个规模更大，要沟通的厂家更多，那个工作流程，美国人有没有什么可能更自动化或者更简单的流程？我就很好奇，不然那沟通起来还真的是很庞大的工程。
其实我觉得美国在办这种大型商展，最好值得台湾借鉴的地方，就是他们会有所谓的一整个参展厂商和平台，那就是所有的参展厂商他们会登入这个平台，然后所有需要的一些提供的资料，比如说公司的简介，然后什么时候需要提供比如说订购的餐点的内容，然后什么时候需要提供你的设计的展柜什么时候抵达，然后这些所有的东西他们都会放在这个网站上，然后我们需要提交的一些跟公司相关的资料或是一些保险的内容，这些文件其实都会直接上传到这个网站，然后他们都会自动寄出，比如说提醒信，哎，你明天要记得提交这个文件。那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非常自动化，然后一切都在这个平台上就可以解决，所以它相对来说就会减少所谓一些电话或是 email。所以其实这个方面，我觉得你要有一个这种越大型的商展要很完善的这种展览厂商的一个系统，然后让大家会等于说在这个云端网站上面就可以解决。
就至少你就不用用 LINE 把那个一些文件传给对方。
对，然后也不用担心说哦，这可能这个你是要上传一个影片，那这趟档案太大，可能信寄不出去，然后怕用第三方的网站又不够安全。其实这些与会大会，其实他们都会想到，所以就我们都可以这种参展厂商都可以不用担心。
OK，刚刚 Scott 也有提到说，建议参加 CS 的可能公司尽量是to C 的公司，不过我从小就很好奇，因为像 Intel，它很常有很大的广告，就是 Intel Inside。那我觉得一般的消费者也不会去买 Intel 的 CPU，可能一些玩家他自己组电脑会买 Intel CPU，但一般的消费者根本不会碰 Intel。为什么 Intel 要花这么多时间build那个品牌呢？为什么 Intel 会想要参加 CES？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因为其实你想要一个重点，虽然说我们看起来是 B2B，但是我们是所谓的现在新的就是 B2B2C，因为最后这个PC 的处理器还是会卖到消费者的手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参加CES 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其实我们最主要来参观的人，就像 Intel 这两三年，就我所知，其实我们来参观者，他们并不是一般的消费大众。其实我们只开放给媒体，然后 influencer，然后还有一些科技业的一些我们的所谓的 OEM。的一些 partner 伙伴，还有所谓的一些软体的伙伴， 那这些最主要目的，因为我们其实，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会把它变成一个比较 B2B 的成分会居多，所以我们其实并没有开放给一般的消费者。其实现在很多科技业只是利用这样子的场地，因为很多客人都会过去，那我们只是借用这个机会，这个地域性，然后来达到我们想要的目的。那第二个话就是，毕竟我们还是想要在媒体上有一定的报道和露出。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来参加 CES，我们不希望大家忘记我们。很多其实像 Google 这次也是，他们其实已经有一阵，我记得他们有一阵子没有参加，但他们这次有一个很大型的回归，因为最主要就是要希望大家要记得，就是这是我们所谓做一个已经做需要做一个品牌的维持，然后需要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公司这个品牌。那所以大部分后来很多公司来参加，会是最主要这两个目的，而不是以单纯的需要找业务啊，或是需要让消费者记得了解到有这家公司，就是已经你的目的已经转变了。所以我才说，其实每一个公司在参展的时候要非常清楚你的定位，你为什么要来参加。
因为可能对台湾新创或台湾的公司来说，去美国参展算是一个最基本行销美国市场的方式。Scarlett 在 marketing 领域有超过10年经验，会如何建议想去美国发展的台湾的科技公司怎么规划行销策略？像参展就是很重要，像这个 CES，台湾每年新创至少都有一个国科会带有一个馆啊，那怎么样的新创适合去？那他们去了之后，应该要怎么样发挥他们最大的效益？Scarlett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想法？
我会建议要来美国拓展业务的公司，不管是新创或是已经在亚洲有一定的市场和基础的话，那讲一个大概的行销策略方向，就是一定要先首要目标就是要做好产品的定位，你要确定你的 TA，就是所谓的目标受众。因为其实美国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或是服务的时候，他们不是完只看重产品的功能和价格，他们其实是非常看重品牌的形象。所以企业在进入美国市场之前呢，我觉得一定要做好所谓的产品的定位，还有品牌形象的塑造，你要非常的明确。你的 TA 不能说哦，我就打所有年龄层从1岁到80岁，因为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你要非常的，尤其是你是一开始，你一定要非常明确哦，我是比如说主打20到40岁，或是Gen Z 的，或是老年人，比如说60岁以上。那我觉得你要非常清楚你的品牌的定位，这样子消费者也会比较明确哦，你的贩卖的目标是谁。然后还有接下来就是我们要确定说你的商品或是服务是对客户或是消费者来说是想要呢，还是他必要呢？这个就是我们从行销的心理层面下手。那你的最主要的 problem statement 就是你是要来帮人们解决问题，不管这个消费者这个客户，你是要来帮消费者和客户来解决问题的。那如果你实在找不到，我们就要想办法创造需求。那这个就会透过一些广告。那像我就拿 Intel 最近这次的 AI PC 就是来当一个举例，就是我们创造一个这个新的 category，就是我们需要创造这个需求。因为跟大家讲说，AI 其实是一个你将来会帮助你降低，比如说耗能啊，或者是增加你的工作的效率，然后还有它会让你的所有的内容创作是比较在一个安全轻松的环境之下。然后做输出，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创造一个需求，因为其实大家都有电脑，那但为什么我需要一台 AI 电脑？那这个就是一个行销的手法，就是我们要创造一个需求。那第二个呢，就是你的品牌一定要，你的 logo 最好是要好记、好发音的，然后你的网站规划要做好。我会建议每一个公司，在美国落脚的时候，要请一些专人设计你的 UI 啊、UX，因为这些是消费者和客户对你的产品或服务的第一印象。然后你的广告的包装啊，然后 slogan 啊，都要进行所谓的在地化，要比较符合当地人能理解的，然后美国消费者他们的审美观和习惯。所以就是整个的品牌形象塑造要足够的在地化。那接下来还有就是，我觉得不管你的产品或是服务，这个质量是重于价格的。好的东西，美国人可以买一辈子，他们不太求新求变的。然后，当然等你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你要开发新的产品线，那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其实在一开始， 打入美国市场，你的产品不在于多，是在于精，你的品质要做到最好。然后用消费者的口碑来行销，那这样你可以降低你的行销成本。那像其实 Tesla 跟 Apple，比如说他们从来就不参加 CES，那就我所知，其实 Tesla 的行销部门也非常非常的小。那 Apple 的在行销，他们的行销部门前几年基本上我都觉得他们不太需要工作，因为他们的产品就已经卖得很好，根本不需要打太多的广告。那所以一定要把重点和一些投资的成本放在产品和服务的品质，还有所谓的售后服务也是一部分。那接下来就是你要选择你的行销的一个channel，一个频道，就是因为现在还是有电视啊，有广告、报纸、杂志、网络，虽然平面媒体已经比较式微了，那一切都是所谓线上 digital 数位化，那这些你还是要去分配你的行销预算要放多少的，比如说在数位的平台放多少，在可能平面的媒体，然后或是你需要请一些意见领袖，或是网络上的社群媒体的 influencer 网红等等这些。都是可以考虑的，然后但是是要根据你的产品的特性来找相对应的网红啊，或是意见领袖来帮你做社群媒体的露出。那我觉得最后商业活动其实我们把它想成它就是一个行销的一个工具之一，所以但是它是可以参考，但它不是必要的。那只是说，如果是你是想要一开始需要增加一些所谓的能见度，或是你需要收集足够多的名片，你需要有更多的其他平行的厂商，然后做一些媒合，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参展的。那最后一个要顾虑到的，应该就是你所谓设计的一些产品的设计或是讯息内容，你都要严格的把关，因为在美国你是严禁抄袭或仿冒，这些都是非常重要，因为在一开始可能规模比较小的时候，比较不会注意到，但当你成长到一定的程度，那如果他知道说这个东西有抄袭或是有接近抄袭的地方，你都没有抄袭，你只是接近抄袭，都有可能会被提告。那他们可以追溯到十几年前都可以。那大家都这个法律的成本，去上法院的成本是很高，所以我会希望大家都能尽量避免。
那对新创来说，Scott 觉得怎么样的新创比较适合？可能像 CES 非常的昂贵，怎样新创很适合参加这种展览？
我觉得参加 CES 有很多的方式，你不一定需要定一个，比如说30公尺乘以30公尺这么大的摊位，其实你只要一个可能5公尺乘以5公尺的这个摊位也就足够，因为你最主要是所谓的收集名片，因为其实美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商展，那 CES 我觉得是最适合的，就是你是做这种 smart home 的。或是做所谓汽车相关领域的一些零件啊，或是一些技术，那当然不用说，就是所有的电脑应用，然后软体、硬体，这个是毋庸置疑的。然后还有最近最夯的就是所谓家用的一些娱乐媒体相关的工具，或是一些比如说 robots。然后这些只要是跟家里或是个人消费有关的一些新创或是科技公司，CES 都会非常适合你。那还有就是刚才讲，如果你是 B2C 或是 B2B2C，CS 对你的公司来说都会有帮助。
那最后想要请教 Scarly，给要去美国的公司有什么忠告吗？
我觉得就是来美国落脚之前，一定要花一些时间和资金成本去做市场行销，要了解你的目标受众，还有目标你的 TA 是什么样的群体。然后还有，因为毕竟美国的市场很大，从东岸、西岸、北边、南边，消费者都有不同的个性，有不同的需求。那所以我觉得一开始一定要先做好足够的市场研究，这样你才能有明确的、正确的产品的定位。然后接下来就是花一点时间和也是花一点预算做形象的包装，然后把你的网站做得尽善尽美。然后最主要这一切都是需要增加你的可信度 credibility。所以其实刚在美国落脚的前3年甚至5年，你没有一个盈利的成本，没有一个收入，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因为其实很多人都知道Amazon 亚马逊是花了10年以后才开始获利，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希望大家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销售一个产品或是服务，其实一开始的包装和品牌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不要急着想要在1、2年就要有看到盈利的数字，这些其实是慢慢来，所以就是眼光要放远一点，然后把一切的基础打好，品牌做好，那接下来要飞黄腾达其实是可以预见。
今天非常感谢 Scarlett 白天上班一整天这么累，晚上还要陪我们录音，跟观众分享 Scarlett 自己的故事，怎么去美国，以及推荐台湾的团队要怎么去美国做行销啊、参展之类的一些细节。感谢 Scarlett 来我们节目，
谢谢大家。
感谢各位的收听，《戏骨在线》于每双周一上架，欢迎点赞、转发或留言回馈，我们下次见，拜拜。